好，弟兄姊妹，欢迎回来。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休息。我们请翻开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我们把经文先念一遍。三十二章，请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沙聚集在亚伦那里，对他们说，起来，要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都用这器具做成。他们就说：“
以色列，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
牛犊面前祝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来吃，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正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毁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呢？他领他们出了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向你的列怒，后悔不降祸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地必给你的后裔，他亦要永远承受伟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交在与他的百姓。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版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金银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筹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
叫以色列人喝。
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摩西见百姓犯事， 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挂在腰中，在营中来往，在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和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共祭他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竟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镜像，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所告诉你的地方去。
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为律法的日子，我与律法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
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我们有一点祷告。拯救我们出埃及的神，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求你今天下午继续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在以色列人的失败当中成为我们的奠基，让我们去审查我们自己的光景，让我们向摩西学习如何做一个代祷的人，如何学习在神的向他面前有一个合主心意的服侍。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好，这一段的经文挺长的，现在是另一个新的一个环节的开始。这里是摩西从山上要下山看到拜金牛犊的这件事情，这个事情用了3章来记载所以神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说32一直到34章。所以这里呢，这一段的特点是它有许多的对话，这个对话很有从对话当中你就有很多属灵的学习你看，我从一开始就是百姓跟亚伦的对话，然后神跟摩西的对话就是体贴神心意的对话，然后还有摩西跟约书亚的对话，摩西跟约书亚下山那个是发现金牛犊的对话，然后是摩西和亚伦的对话，这个是亚伦推卸责任的对话，还有摩西跟利未人的对话，就是利未人回应神的呼召的对话，还有摩西跟百姓的对话为百姓赎罪的对话，然后摩西最后跟神第二次的为百姓代求。所以这一段32章里面充满着很多对话，从这些对话当中我们就看见这些人的光景，我们也看见人的心意所以我们重点是这里有好几个人物，这里有以色列人，有亚伦，有摩西，还有神还有利未人，当然利未人出现好，那这里也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死的最多人的一次之前他们打利非定，他们打营仗现在是他们死了，最后死了3000人我们这些，我们求主看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记载，新约里面明显的跟我们说这些事情是我们的奠基，好让我们不重复这些前人所行过的过犯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里面说的哥林多前书十章里面就开始就说到他们怎么样拯救埃及，从云柱火柱磐石全部都跟我们说哥林多前书，那么他说 那个这里十一节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奠戒，写在经上，是警戒我们这个末世的人。啊，所以出埃及记里所有发生的事都是来警戒我们，好让我们一方面让我们认识神，另一方面让我们不要重复这些过犯。好，现在我们先看在神摩西要下山，他在之前他跟这个以色列人在山下他怎么样跟这个亚伦对话这一段这个很有趣的，看他们这个跌倒的情况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首先他们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摩西在山上多少天？40天。那就是说他们在山下应该也要等40天。圣经里40都是说到试探，圣经里很多例子，比如说以色列人以后他们就会在旷野40年，这个是一个试探。那主耶稣出来服侍传道之前，圣灵把他带到旷野，犹大的旷野40天。所以这个40都是一个试念，神在山上试念摩西，神在山下思念以色列人，神也在山的山腰里面思念亚伦和那他的儿子跟那些70个长老。那这里他说他们看见亚伦没有那个摩西迟迟没有下山，那么他们可能觉得摩西可能在山上已经死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摩西山上的时候，24章里面他记载摩西山上的那个情况是25节25章，他说他在神的荣耀停在西乃山，然后他说呢这个山有云彩遮盖着，然后他说在山顶神的荣耀在山顶上形状如同烈火，那个形状好像火这样子，在这个整个西乃山的山顶。然后他们在想，这个摩西上了上去这么久，噔噔噔噔，可能已经死了都不一定，我们这些人在山下怎么办啊？其实他们还没有等到四十天，他们等不及了，他们就要开始埋怨到了摩西40天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已经有了进入度。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学习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在山下，他们担心摩西不下来就没有人带领他们。这里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一群人只是单单依靠一个属灵领袖、属灵的长者，而可是大家过分的依靠他，大家都没有成长，属灵生命没成长，那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这个长者不在了怎么办？那如果大家属灵生命成熟，就不会有金牛犊。可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属灵出生的婴孩，他们就没有领袖了，他们大家就一起讨论，然后就想出一个好办法，就这个好办法，如果是他们成熟的，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光景。所以这里让我们学习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追求主千万不要依赖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属灵生命要成长。我不是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站在讲堂里讲道，属灵生命成长不是等于说你会讲道，是属灵生命成长让你的属灵生命能够结出基督的丰富，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当在生命遇见试探的时候，你能够分别。你还记得腓立比书保罗的祷告，他说要你们在爱心上，在你要也在你们的知识，对于主的知识和各样的认识上多而又多，好让怎么样，好让他们能够分辨是非。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不能分辨是非，有人提议我们来造一个金牛犊，把它当成耶和华，大家就觉得不错这个意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学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追求长进，都要追求主，不要满足于我们出信 刚刚信主啊，我们就好像出生的婴孩，不要满足在这个阶段。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成长。很多教会不叫基督徒成长，只是停留在初信的阶段。那可是当那个带领的人走了，或者他出去了，那教会如果有一些人有一些提议，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分辨啊，就一堆就可能搞出一个金牛犊出来。所以我们要属灵生命成长，那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见，那些以色列人跟亚伦说，他跟我们，你看他说很有趣，他说他跟亚伦说起来，他们吩咐两人做事，他说起来为我们做一个神像，原文没有像，只是说为我们做神，啊，和本下面点点点都没有的原文，所以他说起来，这个就很有意思。亚伦原本他的位置是做一个领袖，你还记得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因为他说我折果喷舌，我不会说话，神说好， 我也呼召亚伦，那亚伦你他会当你的口，可是然后他跟亚伦说亚伦要把摩西当成神啊，这个前面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然后当摩西上山顶的时候，他不是带着亚伦上去吗？上了山腰他就停下来，把他跟胡尔跟七十个长老停下来，然后他跟那些长老他说什么，如果你们中间有什么东西要协调的话，你要去找亚伦和胡尔，你要去找他。所以那个24章里面，所以亚伦有一个做领袖，他要代替摩西的，摩西有交代的，可是亚伦有没有做这个领袖属灵的领袖的责任呢？他没有。当以色列人跟他提议你起来跟我们造一个神，亚伦居然没有责备他们，而且听他们的话。属灵的领袖不是应该去带领弟兄姊妹在属灵上做一个带领，这样亚伦是反过来，他听了弟兄姊妹的话啊，这个以色列的话。所以这里我们也学习一点，就是在神的家里，神的国里，跟世界的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神家里不是说民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人类的世界，因为希腊的影响啊，我们是说民主是很棒的，有民主的国就很好，在政府的领域里面，政治里面是对的啊，人民选政府啊，选带领的人。可是在聚会在教会里面，属灵的事上，神的国度里，不是说众多的人的意见就是属灵的，不是。圣经里太多这种例子了，这个金牛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大家都觉得造金牛犊是好的，可是是不是等于他大家觉得的多数的就是合神心意的呢？不是。所以在教会里，一个和圣经信义的一个管理神所启示的模式，是神要兴起两三个人，几个属灵的长者，教会的长老，他们祷告仰望神依靠神，然后他们彼此做仰望神，然后做一个决定，属灵的决定，带领着弟兄姐妹，不是叫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选票投票，不，这个很可能大家选出来的就是大家一穷决定的。因为如果那个教会全部都是出信的弟兄姐妹，你说大家一起决定一件事情，那怎么办？那几个带领的人他们信主很久了，要听全部的人带领，可是他全部的人可能就会见金牛犊，很快可能就会见金牛犊。所以我们要珍惜神在教会里面啊，不是我们不是不只是在本地的教会，而是神历代的教会所还有普遍的教会所兴起神的仆人，年长的弟兄姊妹，年长的这些传道人啊，我们要少数的啊，要合神心意的人去决定神家的事。这个因为神家里不是民主，是耶稣是主，谁是主呢？在神家，耶稣是主，不是民主。这个是另外一点。然后第三点是他们要造的这个神呢，是一个牛。为什么他们叫造牛呢？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有400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在那边拜偶像了。埃及是拜多神的一个国家，他们其中一个神呢就是牛， 在埃及有一个城，主要的一个城市叫太阳城，里面就有牛像是偶像啊，它至少有那还有 Memphis， 就是埃及有另一个城市也有一个牛的偶像，所以他们根据以前他们敬拜偶像的经历，他们觉得现在他们信了耶和华，那么他们也要造，根据他们以前的经历去造一个金牛犊，说他是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人就会喜欢眼睛所看见，我们以前的经历，根据我们的经历去服侍神，可是那经历可能是错的，特别是我们在世界，我们那些经历是从世界里面来的，是还没有信主之前来的，这些经历通通我们要过滤，告诉神的话来过滤，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这个是我们第三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他们喜欢，他们心里 不踏实，因为耶和华又看不见，摩西看得见的原本他又走了，那现在他们要看得见一些东西人就是要看见人的软弱。可是圣经里的重点就是我们要信，信是我们信是看不见的，可是我们要相信，这个才是真正的相信。那么他说要造这个金牛犊呢，是要让他在前面带领他们引路 走前去。其实神一早就跟他们说神会带领他们去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甚至神有云柱跟火柱带领着他们，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有云柱跟火柱，可是他们觉得要一个金牛犊比较靠谱，能够看得见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很可能那个云柱跟火柱还在那边，因为云柱火柱不走了他们就不走了嘛，云柱火柱走他们才走的，可是他们觉得不够，他们要这个金牛犊。那很有趣的就是摩西在天山上四十天，他们在山下四十天，摩西在山上四十天呢，他们是与神面对面，以色列人在山下四十天呢，他们是在那边又吃又喝，然后圣经里说他们又玩耍又玩，又在那边玩摩西在四十天的时候，在生命记九章里面记载到，其实摩西在上面他不吃又不喝，他其实在山上禁食了四十天生命记九章的第九节，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那这个很明显的比例对比，以色列人在山下他们就四十天又吃又喝，而且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在以为在敬拜神，敬拜金牛犊，他们又能吃又能喝这里感觉很好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属灵生命不成长，我们以为我们在敬拜神在服侍神，可是我们可能是敬拜金牛犊他们又吃又喝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看我那个他们还在山下玩耍，第六节起来玩耍。亲爱的弟兄姊妹，服侍神敬拜神是很严肃的事，不是玩耍。我们在神的家里有喜乐我们一起敬拜神，我们是充满着喜乐的，可是不是玩耍。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把服侍神当成玩耍。有一些聚会我觉得太轻率了，就是他们不严谨，就好像在玩耍一样。但是你要到一个程度，你可能就会觉得神就觉得你太不尊敬他了，在那边玩。我们服侍神，我们也很认真的以色列人就在下面玩耍，所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对比。他们在上下还没有等到四十天，他们就失败了， 因为那个金牛犊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了金牛犊，所以之前造的嘛，啊，所以他们神对摩西的思念是摩西是得胜了，可是神对以色列的人的思念他们是失败了，他们等不着，四十天太久了不行啊，所以我们跟随神啊，我们要学习等候等待神啊，如果神要我们等待我们就等。还有一点我们也想到亚伦那个时候为什么他在山下呢？亚伦应该是在弯腰的，因为摩西山上的时候他跟说你停在弯腰在那边敬拜神啊，可是亚伦那个时候摩西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山下了，亚伦他也没有等着摩西，等到摩西四十天在山腰，亚伦自己就 下山了，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山，可是他就在下山，别人还能叫他造金牛犊，所以亚伦他这里，真的是，他没有忍耐的心，没有对于摩西忠心，也更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他是失责了，因为摩西很明显的跟他说你要等待我，在24章14节他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我们回来，有什么事情你们要找亚伦。那么亚伦他怎么样造这个金牛犊呢？他就要以色列人的妻子儿女把他的金耳环拿下来给神，然后就拿来用那个金来用雕刻的器具做成啊。第10节，他做金牛犊，亚伦知不知道造金牛犊是不合神心意的呢？他知道啊，因为摩西之前已经跟他说10诫了，10诫已经跟他说跟他们说了，就是第3诫不能造偶像了，第2诫 不能造偶像，不能有任何的偶像。可是亚伦他明知道不合神心意的，可是他还是去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还不够，那是重要，知道神的心意是第一点，很多人连神的心意都不去寻求，可是我们知道之后我们还要顺服顺从神的心意，从知道到顺从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弟兄姊妹，因为知道你是学习你知道了，可是顺从的时候是面对试探的时候，你选择神你不选择你自己的意思，那个就是顺从。所以亚伦是知道了，可是他没顺从，他顺从谁呢？他顺从以色列人，因为他压力也很大，我想200万人你为我们建金牛犊，如果他不建的话不造的话，哇，他可能也会想那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总之他是听了人的话，他不信听神的话，神的话很清楚已经跟他说了，可是他不听，他听人的话。再次提醒，不是大部分的意见都就等于是对的。亚伦他明智，可以说明智故犯。保罗当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特意说过，在加拉太书1章的时候他说，当我们听从人的意思要得着人的心，1章10节，而我们不去追求得神的心的话，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保罗说，他说如果我岂是讨人的欢喜呢？如果仍旧讨人的欢喜，我就不配做基督的仆人。所以这里很明显，圣经给我们说基督是主，基督是头，神的话语是我们建造教会的蓝图，不是人的意思，更不是大部分的人的意思。那摩西叫他们把耳环拿出来，他们以色列人有没有听摩西？不是摩西啊，这个亚伦，以色列人配不配合他？以色列人很配合他。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身上的这些很多首饰啊，都是神祝福给他们的。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跟埃及人说：“你们要把你们的这些金银给以色列人。” 其实神要给这些经文给他们，很主要的原因是要他们造会幕的，因为会幕需要金，需要银，需要铜啊。其实那个洗濯盆之后，我们读洗濯盆，读了一次，可是之后他造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洗濯盆呢是那些姊妹的镜子，他们是用铜来造的，拿来奉献来造的洗濯盆。那些银座，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以前就是他们是每个人的奉献半个舍客勒的银子来造那个银座的。那个金子原本是拿来造会幕里面的那些金子的，金子需要很多金子，那个金灯塔这个就要一塔连德的金子，很重的金子，原本是要造神的殿的，神给他们祝福，可是他拿神给的祝福来造什么呢？这个偶像啊，这个金牛犊。所以提醒我们，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拿来服侍神，不是拿来造金牛犊。我们可能很常常时候就拿神给我们的祝福去造金牛犊。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以弗所书跟我们说，我们要肢体彼此被他服侍，连于元首之都，配搭服侍，教会就成长。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负面的配搭服侍，以色列人跟亚伦很配搭，他们叫亚伦，你起来帮我建，亚伦就说好，我配搭，你们把你的耳环拿下，他们说好，我们也配搭，大家都配搭，带领的跟那些被带领的一起配搭，可是他们是跑得远远的，完全没有根据神的启示，所以表面上他们是敬拜神啊，表面上他们是服侍神啊，他说这个是带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吗？可是他们是不是服侍神呢？神不要自己服侍，不是说你口头，你以为口头说的服侍，以为是服侍，神都要，神不要，神只要上上所启示的样式，神不要这些服侍。你还记得吗？这个金牛犊其实以后这个是第一次出现，可是不是最后一次出现啊，所以在这个人犯罪啊，其实没有新事，我们犯罪就是犯以前的人已经犯了很多次啊。其实当你读到列王这个以色列的王的历史的时候，列王记的时候，你就会读到哦，原来南国跟北国分开了以后，北国的那个王耶罗伯安他也造金牛犊，他也说这个金牛犊他造了两个，他还更厉害，造了两个，一个放在但美以色列最北的地方，一个放在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耶路撒冷的北部。然后他说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的北国的子民，你要拜拯救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耶和华吗？他在但跟伯特利，你去拜他吧，因为他们不想他们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属于犹大的啊。这个以后重复的出现，我们犯罪是重复的，重复以前的罪，我们以为我们有新的更新的犯罪的方法，没有啊，都是以后我们人的是这么诡诈。还有亚伦他除了建这个金牛犊，他做什么呢？他还献祭，他还献燔祭跟平安祭。哇，他能够把那个祭物羊啊牛啊都拿来献祭，而且他还筑了坛。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筑坛，因为神启示的那个铜坛还没有建出来啊，摩西还在山上正在下来，他们已经先建了一个。而且他说他们在这里庆祝节日耶和华守在第五节要向耶和华守节啊，神所设立的节日是有七个，不能随便加的，不能随便加第八第九个，哪一天神都已经定了。现在是他们到了西乃山的时候是五旬节的时候，那个是前面的四个节之后要等六个月才到了这个吹角节后面那一批的三个节日。可是他们这里记载说好，我们现在守节，他自己造一个新的节日啊，以后以色列王犯罪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他们造了新的圣殿，他们造了新牛犊，他们也有新的节日，还请祭司 不是，而且不是亚伦的后裔，他们他有人上有什么他们就照样做什么，可是改了一下，不过看起来总之跟这个神所启示的好像是，他说你们我们就这样子敬拜，这些都是神所不要的敬拜。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很重要，我们读旧约在读会幕的时候很重要，跟我们旧约，当我们以新约的亮光照旧约，我们看见什么服侍神，我们的服侍就会越来越合神的心意。所以这些在所以以后那些先知何西亚以赛亚他们就说，神所喜悦的不是你们的祭物，不是这些祭物的自由，神喜悦人去顺服他。在我们去看这个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和我与我何异呢？公绵羊和燔祭的燔祭和肥畜的自由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公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何西亚书，何西亚这个先知，那个以赛亚是对南国，何西亚对北国，何西亚六章六节他说，我喜爱善良不喜爱祭祭，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以色列人以为只要是献祭神就会喜悦了，只要敬拜神就喜悦了，他们不管山上的样子，他们不管所以这个是金牛犊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是神好像给我们一个负面的例子，让我们学习要善善的样式，就是照着神所启示会幕的样式去服侍他。好，现在我们去看摩西有什么反应在回到去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神说他们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这一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这景象的百姓，你且由我，我向他们发烈怒，要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当神这样子跟摩西说的时候，摩西的反应，我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其中一个重点。神因为神跟他说，他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灭绝了，神是愤怒到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上善的样式，不要小看这个会幕，神很愤怒。很愤怒，那么可是神没有把他们灭绝，他说神说我要把摩西你的后裔留下来，因为神还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约的，神说要这个灭了以色列人，可是他会留下摩西，他会让摩西成为一个大国。如果这个这样子，神也不算不约，不过 不圆满，因为雅各 不只是有利未支派，他有十二个支派。可是如果我们听到，如果是我们听到这个我们不会沾沾自喜，哇，神拣选我，这些人神都没神拣选将要毁灭摩西没有这样想，摩西反而他没有去接受，摩西说，他说他跟神的回应他说他向神祈求，他说你为什么向你百姓发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的大力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们这里看摩西跟耶和华的对话，基本上就是摩西跟耶和华的祷告，从他跟耶和华的祷告当中，我们学习祷告我们要学习的 一些功课。一个，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摩西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看神的反应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去看摩西，他跟神的祷告的内容呢，是根据神的心意去祷告。他首先说，他跟神说，那你的大能大力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这个是说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他说这个是你用你的爱拯救出来的人啊，以色列人。然后下一点他说他们如果你把他们杀了，那么那个埃及人他们说你的坏话怎么办？他说如果你把他们领出来，你又让他们把他杀掉，让他们在地上除灭，那么神你的荣耀就会被亏损。那些人就能够有借口，能够亵渎神，说神的坏话。这个是也是神不喜悦的，因为神他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摩西的祷告是体贴神的祷告啊。最后一点他说，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和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有我所应许之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会永远承受伟业。他按照神的应许向神祷告，这个是一个祷告的秘诀。我们祷告就是要抓着神的应许。圣经里跟我们说神的应许，我们把神的应许说回给神听，因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啊。神这样子的祷告，因为是神自己的意思，神的应许就是神的旨意，我们把神的旨意说回给神听，向神祷告。我说神，我们所以摩西说这个是神你应许他们的，所以这个是合神心意的祷告，神就听了他。神就说，所以圣经说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或讲给他们，所以神就后悔了。这个是常常迷惑我们基督徒的话，怎么神会后悔呢？可能这个是对于我们对后悔的理解的有限度，因为我们人后悔通常是我们做了一些错事，然后我们后悔，因为我犯错了，我后悔了。可是那个是我们人后悔是因为我的罪，可是神后悔不是因为他犯的罪，神后悔是因为他的怜悯。神原本要杀的是所有以色列人，现在摩西根据神的心意向神祈求，神就后悔了，他就不因着他怜悯，他就不杀击杀以色列人了。这个是显出神的怜悯，不是因为神犯罪啊。所以神，那么你说神摩西改变了神的心意啊，某一个角度是对啊，他改变了神的心意。可是这个是他是根据神的心意去改变这个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是最终的心意，他是要把以色列人他不是要击杀以色列人，神的心意是要把以色列人带进那个应许之地啊。所以神听了他的祷告，可是神那个时候很可能他还没跟摩西说。他说神会后悔了，可是摩西，所以为什么摩西后面他又在神向神祈求第二次？所以摩西向神祷告，他就下山了，他就拿着两个法板，那么他就下山两个法板，那个是说，他说圣经说是神的工作，这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然后他们就下山的时候就已经听见山下的环境了。约书亚就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摩西对摩西说，哇，是不是有人在打仗？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喜乐，这个 吃喝玩乐跟那个玩，他这什么那个玩起来玩耍是很可能是很疯狂的，因为他们在山上听起来好像是打仗一样。然后摩西说啊，不是，这个不是打仗的声音，也不是打胜仗，也不是打败仗，我听见的是我们是 人在唱歌。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金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就把板摔在山下，这样子就摔碎了。所以如果有人问在先知里面哪一个人一次就犯了十个诫命的，那个人是谁呢？ 摩西，因为他一次就把十诫丢碎了。这个是笑话，让弟兄姐妹醒过来。笑话 不是这样解的哈。不过他确实是愤，他为什么丢把那个板丢下来呢？是因为他愤怒，他愤怒。可是这个愤怒却是一个义的愤怒，合神心意的愤怒。而圣经里我们看见神自己他会愤怒，罗马书说从在天上把显明他的愤怒。我们的神是会愤怒，你在新约里面看见主耶稣也会愤怒。主耶稣到了圣殿里面，看见那些他爸的他父天父的殿变成贼窝，那些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汇换钱财，主耶稣就生气了。我们也看见保罗，他看见这个哥林多的人，他们跟他们属灵上跌倒了，他也生气。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他们是把神是把教会像童女一样许配给基督，可是他们去犯罪了，去犯淫乱了，做了一些不讨基督喜悦的事啊。那么也写着保罗生气。所以摩西这个发怒是因着他看见这些他所神这个神所带领的这些以色列人堕落到这个光景啊，一下子就把他打烂了。然后摩西就说呢，就把那些柱那个柱的金牛犊用火把它烧掉，烧融掉。然后呢，他说还要把它弄得粉碎，变成粉末，金粉末。然后把金粉末丢在水里面啊？为什么那个他附近有水，这个水很可能就是在利非丁里打那个磐石裂开有水流出来的，流出一条的河流啊，有可能是这样子啊。怎么也好，他说那边有水，要把那个金牛犊打成粉末，因为那个金其实是要拿来建圣殿的器具的，可是现在拿来当金牛犊了，这些就不能拿去建圣殿了。而且他说要倒在水里面，然后叫以色列人他们去拿那个水喝那个 金粉啊，这个是很难受的啊。所以这个是神审判以色列人的一件事情啊。神审判那个金牛犊，审判那个偶像，把它烧掉。神也审判以色列人，让他们管教他们，让他们喝这个金粉啊，让他们在肚子里跟他们的金粉不能消化，跟他的排泄物一层拉出来啊，这个偶像就变成在这个排泄物里面的一份子啊。摩西这样子吩咐他们，然后摩西就责问亚伦了，因为摩西给亚伦的这个责任，他失责。摩西就问亚伦，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事？你竟向他使他们陷在大罪里面。亚伦就说，求我主不要发怒，这百姓专在作恶，你是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要作为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入，因为领我们出埃及那地的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啊。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金牛犊就出来了。哇，很神奇这个回答。把金环全部收集起来钉在火里面，他突然间出一个金牛犊，要么就是显神迹，可是神不可能显这个神迹。这个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要么这个是真的，要么这个是撒谎谎言啊。对啊，这个是一个谎言。因为前面呢，初开始的时候第四节已经说了，他是用雕刻的器具拿来做的。亚伦说是丢出来，他突然间飞编出一个金牛犊出来啊，他太有想象力了啊。他可能以为他能经历过十诫，神什么都能做啊，这样子说摩西也会信他啊。其实之后啊，在使徒行传在新约里面也给我们一个暗示哈啊。这使徒凡的讲道里面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41节， 七章的四十一节，他们那里跟我们说，那时他们造了一只金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所以那么说，他们造了这个金牛犊，他们喜欢手中的工作。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示，说其实是他们造出来的，不是变出来的。所以亚伦犯了至少两个大错，一个是他推卸责任，把责任全部丢给以色列人，第二个就是他撒了谎。所以我们其实很难想象亚伦呢，我们不是说其他人，我们是说亚伦呢，神所要他做拣选做大祭司的这个人亚伦，跟摩西一起去跟法老说你要让我的百姓出来，然后看见神降实在的亚伦，他反而是这个见金牛犊的这个亚伦。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没有基督徒是对失败免疫的，不管我们以前有多么高的属灵高峰，你不以为，不要以为你从来不会跌倒。所以当保罗说到以色列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我们颠阶，我们不要重复这个错犯。所以保罗说 他那边说你们站立得稳的时候，你们就要小心啊，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时候就不跌倒了。在还是哥林多前书十章里面，就是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里面，十章的十二节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什么？谨慎，免得跌倒。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警醒。很多神服侍神的人一不小心自己太自信了他就会跌倒，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女人，可能是权力。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历史常常看见的事情，求主怜悯我们。好，那么我们再继续看亚伦把这个摩西怎么回应亚伦。摩西看见亚伦这个百姓，二十五节，放肆，因为亚伦从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当中被刺祭祀。所以这里我们也看见摩西这个亚伦是从容了以色列人，纵容了以色列人，对不起。主耶稣教导我们是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就算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教会的带领的人，也应该是一个很温柔像主的人。可是那个不代表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平常我们应该对弟兄姊妹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谦卑的，我们是好像基督一样温柔的。可是当我们遇见到属灵的事情上，这些真理上，我们就不能软弱，不能随便就听他们的，不能随便就纵容。亚伦就是纵容。摩西继续说，就站在营中说，凡属耶和华的就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就到他那里聚集。所以现在在众多的以色列人中，摩西发出了这个呼召，这个呼召其实是对所有以色列人的，可是回应的只有一个族的人，十二个支派只有利未人来到。他说谁是属于耶和华的，谁是属于耶和华的来站在神这边，谁是属于神的就来到神这边，可是其他的人都没有来。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他们不认罪，他们不觉得他们犯了罪了，他们不记得金牛犊是犯罪，拜偶像是犯罪，自己设立节期是罪，他们不认。不过利未人其实他们也是拜金牛犊了，可是他们认了，他们觉得他们是属神的，他们来到神身边，他们站在神这边。 那么摩西就跟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子说，你们个人要拿着刀挎在腰间，在营中来往，把这门到那门，个人要杀他的弟兄和同伴并邻舍。那么利未的子孙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在一天以内他们再杀了3000人。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里面被杀 最多的人。那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觉得神很残忍了。我们通常是读到这，我们就开始觉得3000人不会吧，拜一个基督徒杀3000人。可是其实你不要忘记，其实神是要杀所有的以色列人的，那时有200万人啊。如果是算20岁以上的男丁，也有60万人。现在神是后悔了，因为他的怜悯，然后他才杀了3000人。3000人，如果你是60万的3000人，就0.5%的人数；如果是200万，就更少的人数。而且神是给他们机会的，你只要来到神这边，神说，接着摩西说，你谁是属耶和华的，就来这里。可是他们不悔改，他们不悔改，他们应该是被杀的。可是神没有杀完他们呢，只是杀了3000。那很可能是那些利未人，所以这里他没有说很仔细的，很可能是利未人去到杀人的时候，那些人悔改了，不过有3000人没悔改，他们就被杀了。所以其实神非常有怜悯，你仔细去想一想，其实这个是以色列人自己签约的要承受的后果。因为他们说神所吩咐的我们都会做，我们都遵存的，可是石阶的板都还没下来，他们就犯了这个石阶板，所以板就碎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再思考一点，其实神是充满着怜悯，多次了给他们机会，让摩西为他们带祷，让他们站在神这边，然后叫利未人出去杀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只是把他们全部击杀，只是少数的少数。然后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向他们去，或者可以为你赎罪。这个是摩西第二次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他就 又去找神。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这百姓犯了大罪，为我做了净牛犊，赏你或肯赦免他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我们在摩西的祷告，我们就看见这个神的仆人，为什么新约圣经里说以赛亚书不是跟那个希伯来书说他是神家忠心的管家，因为他一直在想神的家，神的家，神的心意。他说他愿意为他们赎罪，而且他说我愿意在神的册上把我的名涂去，就是他愿意死，用他的生命来换取以色列人的生命。这个是香坛的服侍，我们还记得那个香坛吗？这个是香坛的服侍，为了神的家，为了帐幕，他说我愿意。这里也是一个预言，这个启示，这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是以命，以生命代替另一个生命，这个就是主耶稣做的事情。原本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犯了十诫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犯了，你想一下，其实犯了十诫的人，犯了罪的人，不单只是以色列人，包括我们，我们也是犯了罪的人。神，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是耶稣救了我们。这里是一个预表，摩西他代表了耶稣，他预表了耶稣，他愿意赎罪，他愿意求神说，把你从把我的名从你的册上除去。这个心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摩西，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保罗。保罗他爱以色列人也一样，保罗就好像摩西一样，在罗马书9章的时候，他说他就心愿自己 失去他的性命，他也要让神希望神能够拯救这些骨肉之亲。他说第三节，我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爱神的人，他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他们看见神的心意，他们根据神的心意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当然这样子，神有没有听他的祈求呢？神其实是听了他的祈求。如果你读下去好像神没听，不过 你看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要从我的车上涂抹谁的名。可是他下面继续说，现在你带这些百姓去我告诉你的地方，那个就是迦南地，把他们带去迦南地，而且我会带派使者在他们面前引路，而且只要我追逃的日子，我必追逃他的罪。他说他们将摩西带以色列人直走，就是说神其实原谅了他们，赦免了他们的罪，可是因为他们拜金牛犊，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最后这一群人他们通通没有进到迦南，只有一个人耶稣啊，还有加勒他们通通没进迦南他们是过了红海了，可是没有人进到迦南所以神是要赦免他们的罪了，可是当他们犯罪不讨神信誉多次的犯罪，民数记里说他们十次的释放神，十次，这个是其中一次神就不让他们进迦南美地。所以迦南美地不是说我们得救的问题，这个是说我们能够进入到基督的丰富的问题。你这样子怎么进入到基督的丰富呢？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意，怎么进入到基督的丰富呢？所以这些人也是代表了救人，其实神要的是救人全部都死掉，所以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是什么人呢？全部都是新人。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娃娃，四十年后他们就成人了，他们就进迦南。所以其实在金牛犊这件事上我们看见很多的学习的功课，我们看见我们人的败坏，以色列人的败坏就是我们的败坏我们看见神的怜悯，我们看见一个服侍神的人应该怎么样去祷告，怎么样在做一个相谈的服侍。好，愿这些话能够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更加的合他的心意与神同工，建造会幕，好让神的帐幕在人间，好让神能够在这里住下来，得到一个安息。这个安息不单只给我们的，也是给神的，因为神要住下来。颁发律法的时候之前他就说我要住下来，然后颁发完律法以后他就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这个是神的心意。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么爱我们，你愿意住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常常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是敬拜神，我们用了自己的方法，用了许多不好你心意的方法去说我们是拜耶稣，我们是敬拜耶稣服侍神，可是常常我们是一个金牛犊的面孔，是敬拜了这个我们自己心目中的所造出来的偶像。主啊，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怜悯我们，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让我们不以我们自己的意思去服侍你，愿意我们以上上的样式，你所启示的样式去服侍你，让我们彼此联络得合适，连于严守基督，高举基督，让我们彼此根据主你的恩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彼此被他服侍，好让主你在我们当中你掌权，好让主你在我们当中被彰显你的丰富，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愿主祝福弟兄姊妹有一个得胜的一周，阿们。